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报告通过对疫情爆发头两个月中国政府处理的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得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且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我们今天邀请到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好，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想就这个公民力量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个纪念期间准备推出一个重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是关于这次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全球大流行的一个调查报告，进行一个，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第一，我想先请教您，就是公民力量为什么会要推出这样一份报告，而且为什么要决定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样一个时期来推出这样一份报告呢？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好，这个新冠病毒的大爆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这个清楚，在这个疫情开始爆发的前两个月，中国政府一个是这个掩盖真相，打压这个吹哨者，然后这个误导世界，用他的这个叫假信息战嘛，造成了现在的世界上的大流行。当然，首先中国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尤其是武汉人。但是到了二月底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了他的这个宣传策略，使得刚才我们那种的认识好像模糊起来了。不仅我们模糊起来，全世界模糊起来，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防疫做的也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好像就觉得中国政府做的还可以了，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着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检视习近平当政的这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它本质，因为它这种大的事件暴露的就是它的本质，让这个中国人民再次的认识这个本质，而且在能够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行动，怎么能够改变现在中国的状况非常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存在，由于这样的灾难，它没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它错误的一些的政策，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带来了世界的灾难。在这个灾难过后，要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秩序将是一个不公正的，而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够还原这个真相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公民力量呢，就在两个月前开始这个策划这个研究项目，组建了研究队伍一点点的去挖掘当时的信息，但主要是国内的一些信息这个官方的报道国内的官媒的一些报道，官媒的报道有些被删掉了，当然我们都存下来了，还有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有一些是亲中国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这个记录，我们全部给它拼凑起来，按照中国政府的各个系统，相关的各个系统，一个是他专业的卫生医疗生物系统做了什么，这个卫生行政当局做了什么，宣传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公安维稳系统做了什么，对外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尤其是综合决策部门，也就是最高决策部门做了什么，把所有的这个图给拼凑出来，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一个景象，中国是怎么对这个疫情进行反应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个书名这个报告的名字，我们用了一个叫大国抗疫。这个大国抗疫曾经是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权准备出一本书的名字，实际上那书已经出了，只不过是下架，而且是多种文字的。 那个书呢，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钦定历史，就这一段的钦定历史，他的对于这个事实的一种叙事的和说辞。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加了个号外，叫《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来呈现这个报告给世人，让大家来看到当时发生的真正的情况。
嗯，好的。那看来这个报告还是相当有这个有阅读的价值的哈。那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社呢是有一篇报道，那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对于这个中国披露疫情信息，包括披露最早这个基因的这个图谱，都是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是最新披露的一个信息，那跟这个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个宣传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说这个病例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基因图谱的公布啊等等，都是有延迟或者说有隐瞒，早期有隐瞒。那么这些信息的披露，最新披露，您认为就是跟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是不是有相吻合之处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非常相吻合。最近这个美联社所披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内部会议这个记录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内部记录它显示的无非就是这个事实：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而在这个时候，谭德赛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的官员和专家配合了中国的误导世界的这个行动。我们的研究报告这个发现，就是中国第一次这个检测病毒原病体，排除基因图是12月27号，2019年12月27号，那是第一次啊，能够检测就是这个排出序来啊。那这个按照世界卫生条例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个规定啊，这是2005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条例的制定和中国的当年的 SARS 还有很大的关系。按照规定呢，一旦你发现这样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和 SARS 是属于同一类的新冠病毒啊，只不过它有一些细致的一些分类，不同分类，但是大类是一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在24小时向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报告。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我们在研究，他说12月31号啊，12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爆发疫情，获悉不是中国政府报告，对不对？所以他说的非常模糊的，他说获悉，然后呢，他就然后说1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那1月3号，中国第一次报告。啊，这是中国官方说的第一次报告，也就是说，就算你12月31号也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的规定，那1月3号报告，但你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我们就质疑，我们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这个真实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不理会我们，但今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美联社披露的信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会议的这个记录已经说明，1月3号一直是到了1月20号，中国政府基本上不配合，不给你提供任何这个重要的信息，啊，到了11号，因为有其他的公司也排出序来了，公开了，作为学术报告公开了，中国政府才把排序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其他的信息还是不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了1月20号才这个中国政府那时候也决定开始公布这个疫情了啊，习近平也是沉默了那么久，沉默了将接近2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公开的讲话，公开讲话，我不说私下讲话，讲这个疫情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才把比较充分的信息告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大家想一想，从这个疫情爆发，最早现在我们知道的案例是11月17号，到1月20号，2个月已经过去了，最关键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 这个最近的这个发现和我们的报告相当吻合，就是坐实了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这个真相。而且呢，另一方面说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一直在配合着中国政府在误导世界。
嗯，好的。那么我个人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公民力量的这个报告中啊，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要为这场全球大流行是要负上责任的。那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是习近平个人呢？
对，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得出结论，就是习近平至晚应该是12月30号晚上，或者是12月31号早晨得到了信息，至晚啊，那个时候他已经下了一个命令，就是给了这个所有的机构，因为在那之后，所有的机构就是配套活动，掩盖真情，这个黑箱抗议，这个控制信息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李文亮被训诫，艾芬被谈话。这个8个造谣人被惩罚等等，都是在12月31号早晨凌晨发生的。整个它涉及到卫生这个行政当局，涉及到这个专业医院，涉及到宣传机构。这时候新华社连发几篇这个新华网连发几篇文章，然后再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公安部门，因为这个武汉市的公安局。也这个发了一个博客，这个博客被新华网和人民网转载，这个是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所有的机构的这个配套的行为，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到。那最高层是谁呢？是李克强吗？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他即使是为了工作的规则，他必须报告给习近平。再一个，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也应该报告习近平。所以我们的研判就是，最晚习近平12月31号已经知道了疫情。那中国的官媒求是后来也披露，习近平在1月7号已经做了全面指示，但1月7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你要看他的那个议程的话，根本没有抗疫这一项。这可能就是开会的时候，有的人呢硬给他塞进去一项议题，或者李克强或者什么人说这个还得谈一下子，然后他就谈了。那1月7号习近平的指示到今天为止，中国政府不敢放一个字出来啊。那很显然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嘛。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指示的内容，但是我们从1月7号到1月20号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习近平当时的命令是什么。在这之后，武汉的两会、湖北省的两会都是1200人以上召开，这个万家宴召开，那所有的活动都进行。那人民日报从这个一直到1月21号之前，没有一篇报道疫情的。人民日报是中国的头，是最高级的媒体，是习近平的直接的口舌。
嗯，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来，习近平当时的指示。就是维稳，就是掩盖真相，那习近平当然要为此负最主要的责任嘛。
嗯，好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这个在前两个章节中谈到了这个天河机场的一个预演啊，还有也谈到了这个武汉的那个去年那个军运会。为什么要从这两个事件入手？为什么这个报告调查报告要涉及到这两个方面呢？
我觉得两个事件非常有意义。第一个呢是9月18号，去年的9月18号，武汉的天河机场有了一场这个预演。预演呢，它不是一般性的啊，说防这个传染病，然后这个怎么反应，它是新冠病毒啊，非常准确的新冠病毒啊，一个预演。好，这个预演是干嘛的呢？这个预演是为了这个在世界军会期间防疫的一种准备。10月份，也就是9月份的下一个月，就是世界军运会，那是武汉当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在去准备，那么是为那个做准备的。好，为那个做准备，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军运会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焦点问题，成为到底病毒的源头在哪里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这个不久的疫情爆发不久，有人就开始说，哦，当时军运会上有5个人得病啊，啊，是不是感染了当时？那么这个中国有些专家，这个医生医院的院长说，啊，不是，他就是月经。后来到了2月12号，赵立坚发了那个著名的推，他说病毒的源头不一定就在中国，那很可能就是这个美国的军人带到军运会上来的。好，军运会成了一个焦点。而在军运会之前还有一个事件，实际上未来可能也值得去追究，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那有十几天的时间没有任何手机的活动信息啊，没有任何活动信息，到底是为什么关闭或出现什么一种状况？说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就人们怀疑，就是，病毒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没有下结论，我们只是从这里引出这次疫情。这个报告主要的是来研究中国政府在头2个月怎么反应的，来重建当时的事实。并我们把这2张放上去，是为未来做一个伏笔，就是说病毒的源头将会成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除了你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这个已经我们这个报告已经给你坐实了。那另外更严重的问题，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世界是不是要追问？所以我们把这2张放在那个地方，就做个预，这个打个伏笔。换句话讲，就是等我们这个报告全部完成以后，然后我们还要翻成英文，完了以后可能下一个报告就是病毒的源头。
嗯，
但病毒的源头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也没有办法到那实地去考察，去做任何的实验测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你说我说他说那个谁说，然后这个常识逻辑，科学家说，这个当地的人说，给你拼图拼凑出来一个可能的线索，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有意义。
嗯，好的，那就是最后请您就是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就是说通过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大规模的一个调查，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特别是这个世界各国，特别是这个民主国家、民主社会，他们应该从这次这个疫情的这个爆发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好，结论很简单，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要为这次疫情的爆发，这场灾难，世界性的灾难，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放眼看去，现在的疫情还在进行，没有几个国家做得非常好啊，大家基本上都做得好，除了台湾啊，台湾是一个特例，台湾因为他不相信你这个中国，他非常了解中国，他不相信，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其他国家有民主的，有非民主的，有大国家，有小国家，有穷的，有富的，都没有做好。那什么原因呢？那肯定有个共同的原因，要不然怎么大家都没做好呢？你要说是内部的原因，你要说大国家做不好，那小国家也没做好。如果说民主国家没做好，那专制国家也没做好啊。那为什么呢？那就一个共同的因素，我们要找一个共同的因素。现在找来找去，那就是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就是我们要下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共同因素就是你们误导了世界，你们掩盖真相，误导世界，只有这一个是共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台湾例外呢？台湾他就从开始就不信任你，而台湾他又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恰巧台湾做得非常好。对，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报告的结论就非常的重要，那也会提醒世界，第一，中国这样的这个政府你是不是可以信任的？如果他在世界治理上要扮演领袖角色，你是不是要让他扮演领袖角色？你是不是要抵制他？第二，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中国这个最近几年来在国际组织里施加影响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也是告诉大家，我们是不是还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在国际社会上进行这样的行动啊，到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如入无人之地啊，拿着钱乱砸来施加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应该提醒世界注意。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杨博士。
谢谢。
好的，今天的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